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3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 IBM 宣称开启量子优势新时代。在股价经历了历史性的暴跌后，蓝色巨人正加紧证明起量子运算业务能够获利。这个报道之所以值得网友们来关注，它是科技革命的最新动向。就当人们把焦点放在人工智能模型，放在芯片的高速发展的时候，又冒出一个新的热点，新的趋势，就量子计算机时代来了。所以这对于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来讲，不应该忽视对这种趋势、这种迹象的了解。报道这样描述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公司，周四表示，其研究表明，量子电脑具有量子优势，即量子电脑能够执行超越传统电脑的计算，并且这些结果可以得到严格的验证。这些研究成果标志着这项新兴技术向实际应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发表在 IBM 及其研究合作伙伴的三篇论文中。这些合作伙伴包括芝加哥大学、日本理化研究所以及量子计算机软体公司。IBM 的研究院长杰伊·甘贝塔表示，我们正处于量子优势时代，科学家们可以信赖它。现在人们关注点正从对系统进行基准测试转向将这些系统用于科学研究，探索应用前景。《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则消息传来之际， IBM 正努力证明其量子运算业务可以获利。 IBM 的执行长阿温德·克里希纳对公司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认为量子运算将在几年内开始推动公司的增长。他告诉《华尔街日报》，IBM 在量子运算领域的先发优势可能会像英伟达的 GPU 领域先发优势一样，大大提升公司的表现。你看他自己说，他会形成啊像英伟达芯片那样的一种浪潮。虽然 IBM 并非第一个声称拥有量子优势的公司，去年量子计算公司 D-Wave 也宣称他们拥有量子优势，谷歌也在去年10月展现了其可验证的量子优势。那么这一次 IBM 所取得的新成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证明了它的结果是可验证的。与传统的电脑不同，传统电脑输出可以通过在其他电脑上运行相同问题来验证，而一些量子电脑输出则超越了经典的电脑能够验证的极限。就现在大家都在宣布自己的量子霸权，但是你的那些计算结果拿到别人家的电脑上面，甚至量子计算机上面无法去验证。而 IBM 的最新公告，它的意义在于复制量子电脑的结果的能力表明这些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可靠和一致。 IBM 的声明有助于 IBM 朝着容错量子电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昨天 IBM CEO 承诺在2029年实现这一里程碑。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个报道是否预告了 IBM 的量子计算机取得了技术的突破？那么今天美国的其他科技媒体普遍的共识的确是 IBM 它在量子计算机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呢，它突破的重点不在于纯粹的量子比特数量，而在于逻辑量子的比特与可验证的错误抑制。你可以做进一步的解释，是就它解决了黑盒验证的难题。就目前量子计算机业界啊，最大的质疑是当量子计算机超越超级电脑时，我们如何证明量子计算机的结果是对的？因为你跑得没他快，他说弄出一个结果来，你怎么证明他的结果是对的呢？ IBM 这一次的成果呢，是与芝加哥大学等团队合作，通过70个逻辑量子比特构建纠错电路与验证机制，证明了其输出的结果具备统计上的高度忠诚，或者说可以验证。所以这就为啊这种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应用它奠定了基础。或者更通俗的表达，就 IBM 的它的最新成果意味着量子计算机正在从 玩数列抽样游戏进步到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可靠的仪器，所以这个还是很惊人的。这个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谈到量子计算机之前，相信网友们都会有一个概念或者是有一个印象，就谷歌他一再宣称他具有量子霸权，所谓的量子霸权他认为他是遥遥领先。那么 IBM 的这种宣布是否意味着谷歌的所谓量子霸权地位消失呢？或者目前究竟谁是量子霸权呢？那么实际上就目前美国量子计算机这个业界已经把当时最初的量子霸权的概念修改了，就现在的量子霸权是一个动态的，而且呢，它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在评论量子霸权。所以说我们再来回应谷歌的量子霸权还在不在，就谷歌自己它也改变了这个量子霸权的定义。所以你每一个量子计算机公司在某方面的突破都会被认为在某方面的量子霸权。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中美量子计算机竞争目前是个什么状态？因为现在啊，对一些新的科技领域的竞争，似乎每个领域都出现中美的这种竞争和对抗。那么有一些呢，实际上还不成为相互竞争的状态，但是国际舆论呢，愿意把中美之间放在一起比较。那么量子计算机这个事儿，中国也在不停的报告好消息。那么究竟中美的量子计算机竞争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那么今天美国很多媒体啊也做了这方面的比较。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国目前拥有主流的量子计算的软件平台，最知名的有两家。第二呢，有云端量子服务，这个还不仅是 IBM， 还有量子云以及亚马逊的云端的量子服务。那么美国的优势还在于将量子计算机推向商业实用化方面是明显保持领先的。此外呢，在量子纠错演算法和高价值应用研究，比如药物分子模拟、金融优化等领域积累呢也比较深。那么美国量子计算相对于中国来讲，它也有些短板。它这个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美国的资本市场短时间内对投入量子技术领域呢还缺乏热情，就目前资本进入这个领域很少，不像现在人工智能这样的大规模的资本进入可以高速推动其发展。这是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的一个短处。那么第二个短处呢，就美国来推进量子技术的发展，产业链依赖全球高度的分工，比如稀释冷冻机等供应链。那么相比较中国，中国的优势往往是美国的这种劣势，就中国国家战略资本呢大规模投入这个量子科技，政府投入累计超过100多亿美元，当然 IBM 一家它都不止100亿。但是他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你商业资本没有大举投入的时候，中国的国家资本在大规模的投入，这个他是要提示美国社会关注的。第二个，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目前量子技术的优势在光量子计算与量子密码网络，就这方面中国具备全球最顶尖的硬件指标。那么中国的量子计算有哪些短处呢？或者面临哪些挑战呢？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还是会受到美国严苛的技术出口的管制与投资禁令，这个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面临的环境是差不多的。 LT 认为就这个报道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量子计算时代啊已经来临，在未来2到3年它会形成一种啊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网友关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表示已达成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但以色列对该计划的支持仍不确定。这个是今天川普向全世界宣布的一个大好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调解人和哈马斯领导人在开罗举行的会谈促成了加沙分阶段解除武装协议，但一名哈马斯官员称该协议只是草案。美国官员则表示，以色列怀疑这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是否会交出武器。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天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所有其他武装团体的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他还补充说，解除武装将分阶段进行，这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步。川普表示，该协议 是加沙走廊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关键一步。该政府将与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密切合作。川普补充说，与此同时，以色列将获得应有的安全保障，加沙将不再被用作恐怖袭击的基地。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尚未就川普的声明作出回应。哈马斯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该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控制下，并且不能转移到以色列。哈马斯的谈判成员哈马德告诉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裁军行动，因为美国官员告诉记者，以色列非常怀疑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这位美国官员补充说，我们非常有信心他们会遵守这项规定，如果他们不遵守，川普总统显然会非常失望。关于这一过程是否需要多长时间存在疑问，和平委员会一位官员估计需要200至320天，但一位美国官员淡化了这一时间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在川普宣布这项消息之前就表示，以色列已经拒绝了这项提议。这位官员表示，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包括从加沙撤走武器，并彻底实现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以此作为任何进程的先决条件。对于这份15点文件，以色列表达了反对意见。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就川普报告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这个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但是你看从报道里边，它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的模糊或者是灰色空间的。无论是川普表达还是路透社的报道，解除武装这个定义的差异啊，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魔鬼细节。按川普的表达是全面解除武装，但哈马斯呢没有说反对解除武装，就说目前只是一个草案，只是一个路线图，甚至呢为未来解除武装设置两大条件，第一，以色列全面从加沙撤军，第二，重型武器我只交给巴勒斯坦政府啊自治机构来保存，而不能够销毁，也更不能给以色列，所以这让这个解除武装啊就变得很遥远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以色列官方的态度来看，他们没有反对啊达成这个协议解除武装，但是他们认为哈马斯根本就不可信，这个他是以色列的一种两难的心境。第一，他不能够啊正面的给川普啊取得的新的重大的外交胜利去泼冷水，去拒绝，这个以色列他不能那么做，但是他又根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协议，所以以色列方面他就把重点的放在哈马斯不可信。实际上以色列远远不仅是不相信哈马斯，就所有的这些相关利益方，以色列都质疑他们的立场。你比如说这次在埃及的谈判，这本身对以色列来讲啊，他不是一个中立的调解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在川普宣布这个大好消息之后，目前国际舆论是如何评论加沙出现的重大转机或者是重大的利好。 LT 注意到，今天普遍的舆论呢认为，这个呢它仍然是川普的一种交易型外交风格，它并不等于相关各方达成协议。就川普在伊朗战争以来啊，已经形成了这种口碑，就他每次宣布说达成了协议，舆论呢不是太相信的。因为在川普看来，只要对某个问题进行谈判，他就会立即宣布达成协议了，后来没有结果，那当然是对方撕毁协议。所以这一次川普宣布哈马斯解除武装，国际舆论普遍并没有特别认真来对待的。那么剩下来的大概率会出现哈马斯拒绝交出武器，加沙的乱局没完没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路透社它的独家报道，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报道标题是，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利用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国防系统。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之前美国的领先的人工智能的一些巨头经常会指责中国的科技公司征留美国的模型或者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哎，这一下路透社他又发现军方在干这些事。那么之前 OpenAI Anthropic 指责中国科技公司，那些科技公司都不承认，那么现在你又指责中国军方人员，那么这个有没有依据，有没有证据？因为你连拿到民间企业的这种啊征留盗窃 你都很难找到一些真凭实据，你怎么突然又找到军方做这种严厉的指责呢？这个就是路透社他所谓的独家报道啊，他还是有些他的独门暗器的。路透社他找到了证据，他报道是这样描述：路透社对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审查显示，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利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开发的美国领先人工智能模型输出结果，训练国内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中国的国防能力。你看他开篇他就展示了他的证据，他是从中国这些军方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从论文的内容里边他们找到了这种证据。先前未曾报道的调查结果罕见地揭示了中国军事和安全相关机构如何利用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作为捷径，开发出自己的专用系统。尽管华盛顿方面努力限制北京获取先进芯片和其他的战略技术，由华盛顿詹姆斯顿基金会提供给新闻机构的数据显示，蒸馏技术被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军事机构有关的研究人员广泛使用。这些文件表明，中国国防机构将美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视为技术洞察力的来源，以及缩小与美国竞争对手差距的一种方法。争议的焦点在于未经授权的提取，而不是蒸馏本身。蒸馏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行业做法。在中美即将就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问题展开会谈之际，人工智能问题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爆发点。美国官员指责一些中国实体利用蒸馏技术从美国人工智能模型中提取功能，这可能破坏出口管制并侵犯知识产权。路透社核实了学术文献，并找到另外20多个军事相关的案例研究。去年解放军96941部队，这个是北京军事情报和网络站的部队，他们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如何使用 OpenAI 处理敏感的军事原始码。这个论文呢，毫不掩饰，研究人员表示第三方模型不适合处理机密资讯，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他们使用了 ChatGPT 的软件程式码进行摘要，并基于这些摘要训练了一个国产模型，使其完全在中国军用网络内运作。报道还宣称，与中国武器工业紧密联系的中国北方大学研究人员使用 Anthropic 的先进模型产生合成训练数据，用于社交媒体监控和内容审核文本分类模型。2024年，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发表一篇论文，描述如何利用蒸馏技术小印象处理模型，以便将其部署到无人机上，使无人机即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分析即时的视讯，并支援导航和目标选择决策。今年稍早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利用蒸馏技术在涉及无人机船只和无人舰艇的模拟海战中运用。那么对这个报道， LTO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美国方面或者国际舆论对中共的这种指责，它更像是一种道义上的指责，因为你如果技术上你不能够阻止这种蒸馏或者其他的所谓的提取，那么这种行为呢，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你不要说中国蒸馏美国的模型，实际上美国的公司互相之间也存在蒸馏，所以如何限制中国甚至中国军方对所谓的知识产权的窃取或者是蒸馏，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一些技术措施以及法律的这种屏障。你这两方面都没有做，每天这种抱怨 LT 认为意义不大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就有些网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 OpenAI Anthropic 都是闭源的，那么这种闭源的模型怎么也能被蒸馏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对计算机专业的网友而言呢，是一个太幼稚太小儿科的问题，但是对多数网友来讲，它就存在这个问题。你既然闭源又不是开源，又要遮遮掩掩，但为什么总在抱怨被人家蒸馏呢？它实际上中国军方包括中国科技企业对美国这些闭源模型的蒸馏，它是一种黑盒蒸馏，它与开源模型那样一种直接照抄照搬还不一样。就它这种黑盒蒸馏，它一般呢是分三种层次的。第一种呢是基本解答的蒸馏， 这个就是安刷皮克指控这个阿里巴巴，他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啊基本解答蒸馏，就他们向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发送大量的提示词来获取优质的答案，那么用这些提示词和优质的回答作为训练集去微调他们的小模型，这是一种啊最简单的蒸馏。那么他这种啊来试探来套先进模型的答案，它不是一个账号两个账号，它是几千几万个账号来进行这种套取的。第二个手法呢是逻辑与推理的蒸馏链，就它不仅是追求你的答案，它还要求啊顶级的闭源模型输出一步一步的思考过程，就它要来模仿或者它要来弄清你这个最先进模型的逻辑推演的方式，这个是很要命的，这也是核心的竞争力，这是目前中国企业蒸馏美国模型最关键的突破点。就之前教小模型正确答案很容易，但是它一旦摸索出来先进模型的逻辑推理方式，这个可以大幅提升这种小模型的推理能力。它第三个所谓的蒸馏呢，黑盒蒸馏是强化学习与自我演化的蒸馏，就它让它自己的中国小模型呢去生成答案，然后呢它再把这一套东西啊送到美国的先进模型来诱导先进模型，让美国的顶级模型给中国模型这种推演呢去打分批改重写，那么这种方式呢把你当作老师让你来纠正，也能套出来先进模型的推理模式，就靠这种手段也能够提高中国的小模型的这样一种进步。所以说这种所谓的蒸馏啊，你看从这三个方面它都还是动些脑筋的，而且呢这些手法都是非常有效的。最要命的是美国的顶级模型明知道中国在做这三个动作，并没有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有关中国模型的蒸馏窃取一些知识产权这个事儿啊，还会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争论。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消息人士称被捕的加拿大籍北约实习生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就这个事儿啊，相信网友们在各种渠道了解已经有两三天了，但是之前的报道都是怀疑为中国做间谍。欧洲媒体呢一般描述呀，这个被抓的加拿大籍的华裔实习生呢是为第三国来工作，那么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他就证实就是为中国，就是中共间谍。他这个独家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比利时检方先前发布声明时仅称该名涉案女子为华裔加拿大籍公民，涉嫌代表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以及参与犯罪组织，并没有公开点名具体国家。那么路透社从两名掌握内部机密调查进度的知情人士获得信息，比利时当局调查与怀疑的方向正是中国。那么报道中提到涉案人身份细节与追踪，报道称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该女子调查中被称为克莱尔 Z， 现年30多岁，并非在校学生。那么她在欧洲任职的单位大约在一年前抵达比利时的石蒙斯，进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 IT 部门的实习生。消息人士确认了其领英的账号，显示她过去曾任职欧洲太空总署与世界贸易组织。北约方面评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约的作战准备、指挥管制安排或正在执行的任务受到实质影响。路透社向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发送置评的请求，但没有获得回应。就这个间谍案呢，在整个西方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的。它之所以啊让国际舆论震惊是，就这个中共的间谍它不是一种偷偷摸摸的间谍，它是一种大摇大摆毫无顾忌的技术间谍。所以西方的震惊在为什么这个中共女间谍一直能够蒙混过关，因为她的破绽太多了，她不是那样一种啊职业的情报间谍，她就是一种啊利用公开的身份窃取信息的技术间谍，她的破绽非常多，但是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个是舆论呢关注的焦点。 LT 想对这个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欧洲方面包括路透社报道，他并没有啊完整的公布透露这个中共女间谍的信息。加拿大的广播公司 CBC 他做了一个截止目前最全面的一个背景信息的介绍，就对这个中共女间谍的真实身份以及她的一些过往的一些奇葩经历进行了公开。那么加拿大媒体这个报道让西方舆论呢更感觉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CBC 报道，他说他弄清这名中共女间谍的身份，他主要是从公开来源的情报、社交平台、学术论文以及加拿大的联邦法院的诉讼记录，这些公开信息他收集到的这名中共女间谍的信息。就言外之意，我不是非法去了解的，我也没有啊泄密，就是加拿大的媒体弄清这名中国女间谍的信息都是通过光明正大正常渠道弄到的，所以这个更加有震撼力。首先第一呢，这名女间谍的个人基本的资讯与网络身份，她的法律姓名呢是叫张碧薇，她的护照法庭的这个认可的她的名字就是这个中文名字张碧薇。那么她在职场上或者在 Facebook 上，她经常使用的名字呢英文名字是 Claire 张，她出生于1993年，那么她的国籍是具有华裔血统的加拿大籍的公民，这个也是得到了证实。那么有关他的学术专业背景，他拥有经济学与电脑科学的跨领域的专业学习背景，并于2022年取得渥太华大学的硕士学位。他的专业身份登记是系统工程师与数据科学家。 CBS 呢，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个张碧薇的经历，他2017年在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作了6个月，担任数据科学家。2018年4月至2022年10月担任加拿大统计局的经济学家。2022年5月起在加拿大太空局担任系统工程师。 CBC 还从联邦法院的案卷当中发现，就这个张碧薇啊，与加拿大政府还发生过法律的诉讼。政府起诉他的原因呢，是加拿大公共服务委员会认定他在投递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职位时使用2种不同的姓名与电子邮件提出申请，而且后续没有主动澄清，因而判定其构成诈欺。那么随后张碧薇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了司法复核的请求。那么第二个与网友介绍的背景信息，就这次欧洲是如何发现这名中共间谍的。欧洲方面发现并逮捕这个张碧薇的过程，主要是北约内部安全机制发挥了作用，并与比利时反情报机关、司法警察联手执行的结果。那么这个张碧薇露馅的原因是因为异常的内部行为模式。就比利时的媒体透露，张碧薇在位于比利时石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 IT 部门实习期间，他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引起了内部同事和安全团队的疑心。他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第一呢，超出个人职责范围频繁打探其他人员的工作细节，第二呢，是他多次试图进入他没有存取权限的敏感物理空间和办公区域，就不该他去的地方他想试图闯进去，这个被人家发现。第三个怪异呢，是有迹象显示他涉嫌存取或试图获取与其业务无关的权限内的内部文件。那么在发现这些可疑的行为之后，北约欧洲总部的内部迅速启动了跨机构的应变机制。就北约的安全机构首先把这个调查呢交给了比利时的军事情报与安全局，由他们进行调查。那么比利时军事情报与安全局在取得证据认定张碧薇的这个犯罪事实之后，由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间谍罪为名正式发起诉讼。那么为什么现在下手呢？因为张碧薇为期6个月的实习期刚好7月下旬结束，为了防止他离境或者销毁证据，比利时当局采取了密集的执法行动。那么在正式逮捕他之前，沙勒罗瓦联邦司法警察在电脑犯罪小组技术人员的支援下，突袭搜查了张碧薇在比利时的住所以及他的办公室，扣押了相关的电子设备与数据的证据。在搜查的当天，比利时调查法官正式向其发出逮捕令，以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以及参与犯罪组织的罪名将其收押。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 背景信息，就这件事为什么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它是个漏洞百出的间谍，但是为什么让西方感到很大的震动？第一呢，是因为他个人呢用了非常粗糙的履历的洗白，就他申请不同的机构，他有不同的身份背景，就这么大的破绽，整个西方系统的安全审查系统啊失灵。你看他在加拿大名片还被加拿大政府起诉，就这么一个安全上很危险的人，他又后来又跑到加拿大其他的安全机构，甚至跑到北约的欧洲总部。就本来你不光什么五眼联盟、北约内部系统都能够防范识别这个可疑的人的，但是这套系统都失灵了，这个是让西方感到很震惊而且细思极恐的地方。还有多少人利用这种安全审查系统的漏洞混进了西方的情报系统，这个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是让他们感到很后怕的。第二个呢，就从张碧辉他这个中共间谍的行事方式来看，这个也让西方感到震惊的是，就中共啊，他在利用一些灰色地带进行渗透，而且是长线的积累，就他并不是一种啊急于求成，像这种张碧辉这样一种啊技术间谍，他们是肩负了一种长期任务、多领域的任务，这个与传统的间谍单一具体具象的职业间谍还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更难防的。往往这种间谍你从单一的履历你看不出来它的危害性，但是一拼凑起来，这个就令人震惊。你看在张碧辉这个案例里面，西方舆论惊讶的发现他总是在加拿大、欧洲一些机密的安全领域去谋职，而且不断的变换这种虚假的身份。你包括这次跑到北约欧洲总部实习，他本来就不是个大学毕业生或者硕士博士毕业生，他本身已经是经历了很多的职业的，他冒充这种毕业生，所以他的这种耐心、这种长线积累让西方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就西方舆论关注这个事儿，他们也在探讨像西方这种开放的社会啊，还很难防张碧辉这样一种中共间谍。因为你从加拿大，加拿大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因为加拿大本身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你在安全调查的时候啊，还不能够对所谓的种族身份抱有偏见，这个还是一种政治正确。你不能因为他跟中国有关联，你去对他的安全调查去多一层调查，这个在加拿大他又是个政治正确，你还不能够去多看他一眼。包括美国也存在这些争论，要不要信任这些中国移民，但是美国还能做这个争论，加拿大呀是根本不能做这个争论的。所以这种中共间谍所谓的远程爱国的这些海外粉红、小粉红，它本身也给西方这些国家提出一个挑战，实际上本身也在危害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就华人群体值不值得相信、值不值得信任。所以这个问题还会进一步啊在西方国家发酵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但这个数据呢比华尔街、比中国财经界预期的都要糟糕，就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双跌入了收缩期，就低于50的临界点。就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从上个月大跌了 2.7 个百分点，就只剩 48.5 了。7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为 49.2， 这是5个月以来首次降至萎缩区间，所以它延续了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放缓的这种趋势。那么服务业的 PMI 这个下降呢就更令人意外，7月份呢只有 49， 这个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从这个数据你回过头来再来看昨天中共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明显政治局的判断与中国的经济实际有些脱节。那能不能说政治局习主席不理朝政、不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呢？那么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发布这组数据的时候啊，又专门为习主席啊做了一些开脱，不是习主席弄不清实际情况，是因为啊这个7月份呢、去年的基数太高，所以今年7月数据不好看。第二个原因呢是目前呢是制造业的淡季，那么你目前制造业淡季，你去年怎么不是淡季呢？所以国家统计局在解释为什么7月 PMI 双双跌入收缩区，它的解释理由还是非常生硬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啊非常热门的一个新闻事件，实际上这个网络热点新闻事件已经持续了两三天了，但是与其他的热点事件不一样，它这个热点事件呢还每天都有新进展，就每天都还有些新的信息爆发出来，就让这个事情呢有点失控， 我们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这个介绍，他没有选取啊中国的网络文章或者是一些民间网站的评论，也没有完全去选择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他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啊，还原了这样一个非常热闹的网络事件。他报道标题是唐朝不存在，唯史论因官媒假消息私交。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荒诞戏剧性的一个非常拧巴的一个新闻事件。一方面呢是中国网络热议，就有人说唐朝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个就引起争论。那么官方在批评在指责这个唐朝不存在的唯史论的时候呢，他又用了一个假消息来做论据来批评，所以这个就让这个网络热点事件呢就增加了戏剧性。它缘由是这样的，中国的一个网络博主，网名叫乔鱼，他今年五月在网上发表了数个视频，声称唐朝不存在，宋朝八百年。那么这一番被官方认定的唯史论呢，在中国网络还流传了两个月。所以有时候人们说中国官方啊，网络管制网络控制非常严厉，但是你要看什么事，你要是骂习近平骂共产党，那个是管理的非常严厉，但是有些事呢，中共呢又反应很迟钝。那么在流传了两个月之后，本周官方党媒就出手声讨了，强调这股唯史论的歪风不打不行。那么在这种讨伐的官方舆论当中，南京日报的评论就成为一个中国网民聚焦的一个热点。就7月27日南京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唐朝不存在吗？唯史论的歪风一定要刹住。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边就提到，陕西文旅部门近日遭到自称唯史论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对方核心诉求是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文章还同时提到，有家长反映孩子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接触相关言论后出现历史认知的混乱。那么这篇文章毫无疑问代表官方的这种舆论的情绪，很快被各大媒体转载，包括中共党媒澎湃新闻、凤凰网，包括观察者网、新浪等一些社会媒体，甚至被推到平台的热搜榜第一。其他的中共党媒也跟进批判，喊出唯史论这股歪风不打不行的口号。就一时间呢，就要把那个唐朝不存在那种舆论呢全面的扼杀。但是7月30号就出现了剧情的反转，因为大家都在转发转载南京日报这样一个雄文，那么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就好事，他呢就跑去打电话问陕西省文旅厅，他说你看人家南京日报啊，哎呀报了一个劲爆的现象，这个唯史论者还很猖狂，要求你们拆除陕西啊与唐朝有关的这种建筑，是不是有这个事儿？那么陕西文旅厅呢就一脸蒙圈，说他们呢是无缘无故躺枪，就没有这个事儿。而且呢陕西文旅厅说啊，我们跟南京日报也联系了，他们也承认报道不严谨，甚至陕西文旅厅说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还要调查，我们还有可能去追究南京日报的这个法律责任的。这个你看弄得中共体制内体系内啊开始内讧，开始内部火拼了，说本来是党媒官方一起要镇压什么伪唐史论的，现在内部开始打起来了。 LT 对这个热点事件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对这个热点事件 LT 感觉还不能太认真，它更像是一种黑色幽默。因为习近平啊，他特别是利用这种啊唐朝的盛世来塑造他的大国崛起、万邦来朝的这种形象，他用唐朝的一些符号来作为啊他所谓的复兴大业的注解。你看他在2023年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举行盛大的大唐盛景的迎宾仪式，那么在那个仪式上，习近平显然是把自己装扮成大唐的皇帝，中亚那些倒霉的国家都装扮成了，连服装引导的工作人员都装扮成万邦来朝的小国来进贡的这些代表。所以这种把唐朝这种政治叙事包装成了民主复兴的剧本，那么突然冒出来说唐朝不存在，实际上最大的冲击力啊是让习主席下不来台。所以 LT 认为这个中国网民来热议唐朝不存在，并不是很多人真的相信所谓的唐朝不存在，因为唐宋文化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很多人愿意来炒作这个事儿。LT 的理解它就是一种黑色幽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这个 网络事件，特别是7月30号这种反转，它给中国的网络舆论增加戏剧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你看官方打假，打假历史，你首先制造一个假新闻，你就靠假新闻来打假，这个本身是非常讽刺的。而且在假新闻打假以及揭露假新闻打假，都是中共内部的党媒之间的一些火拼，所以中国网民更多呢把这个当作一个笑话，坐山观虎斗，或者围观中共党媒之间、中共官方系统之间的狗咬狗。所以你看，在黑色幽默情况下又出现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反转。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看点呢，实际上你脱离伪唐史论或者唐朝不存在论，实际上中国舆论氛围、民间呢对这个问题的议论还是有一个基础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民间情绪的。因为谈伪史论、编造历史，中共是排第一的。实际上民间在参与这个网络事件议论当中，普遍传播的一种情绪，你中共哪里有资格来批评所谓的伪史论？你看很多中国网民随便列举一些中共编造历史或者伪史的现象，你比如说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邓小平弄的，把文化大革命主要归咎到林彪四人帮这套外部因素，刻意回避毛泽东本人以及一党体制的结构性的责任，这是不是伪历史呢？再比如六四事件系统性的抹除，官方到今天没有死亡人数，没有公开档案，教科书完全略过，网络审查确保这段历史在体制内不存在，这与唐朝不存在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再比如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官方长期回避。所以这次的网络热点事件，人们看到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一个经常型的大规模的历史造假的政党去指责民间伪史论，本身是缺乏可信度、缺乏这种公信力的。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特别忌讳这样一种唐朝不存在，他还有一个基础的宣传逻辑，让这种伪史论出现之后，中共还是很敏感的。因为中共他一直宣传一种逻辑，就中国的文明，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国的文明几千年来没有断层，没有中断，就他认为其他文明，印度文明啊、埃及文明呢，你都有中断的，我中国跟你不一样，我没中断过。那么这种逻辑的话术，它最后落脚点呢，是要支撑它的所谓的自古以来，我既然没有断层，我既然是连续的，所以以前是我的，那现在还是我的。所以中共的历史观它有它的一些目的的。但是 LT 想与网友分享啊，就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与习近平的一段对话，或者是抬杠，互相抬杠，就那段抬杠啊还是非常精彩的。就这两个人都被各自国家的舆论认为是不读书、没文化的人，但是他们两个人2017年11月在故宫广场上的一段抬杠啊，还是体现了他们的一些历史观和历史观背后的一些政治观。我们来还原当时的这两个人的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在习近平呢宣扬了中国的历史、宣扬了故宫之后，川普突然挑战，他说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是吗？因为习近平跟他这样介绍的。那么习近平的回应说，有文字的记载的历史是3000年，如果包括没有文字的记载的历史，那么就有5000多年。实际上川普主动说这个话，他是给习近平的再下个套，他接下来的话就想啊让习近平难堪，来否认习近平说的话。川普说，我认为最古老的文化啊是有8000年历史的埃及文化。你看川普逻辑他很清晰，他首先诱导习近平，你们中国的历史有5000年，对不对啊？习近平说那是对的，而且还谦虚一下，我们有文字的只有3000年。川普接着说，但是历史最悠久的、最古老的文化啊，人家埃及有8000年，你有5000年也不是最早的。那么川普突然提这个观点，把习近平套住了，所以习近平当时的反应，坦率来讲他也是比较快的。习近平当时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埃及呢确实更古老一些，历史更悠久一些，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没有断流过，始终传承下来的就没有经过断流的只有中国，就你其他的文明呢中间都有中断过，他又找回来了。就我开始说中国最悠久的，被川普呢戳穿，埃及比你时间长多了，他又找回来说，我没有断层过。 那么川普会不会再进一步来戳穿他这个没有断层过呢？川普就没有接下来说了，所以这俩人抬杠啊也就三个回合。那么从这段对话里边你能看出来，就习近平他还是非常在乎中国的历史文化第一或者最悠久这么一个名号，所以他怎么能够容忍你突然唐朝没了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更能够感受到这个在中国持续了一周的网络热点问题啊，它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最该着急的啊，是坐在中南海的习近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